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今日一齐我哋要思想嘅经文，记载喺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到十六节。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到十六节，我哋一齐诵读呢一段嘅经文，预备起。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，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上午九点钟出去，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那些人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又出去，他也是这样做。约在下午五点钟出去，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工头说：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，到先来的为止。若在下午五点钟雇的人来了，各人领了一个银币，那些最先雇的来了，以为可以多领，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银币。他们领了工钱，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：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朋友，我没有亏待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？拿你的钱走吧，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你的一样。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作好人，你就眼红了吗？这样，那后来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感谢上帝赐下佢宝贵嘅话语，今早亦都预备咗佢嘅仆人罗石坚牧师为我哋证道。讲题咧系上帝是怎样的老板，恭请罗牧师。
好开心同大家一齐敬拜神，同埋一齐思想神嘅话语。刚才的诗歌是我很享受又很得着祝福的。不知道有没有侍奉人员已经三堂都在这里，可能闷闷地都不定下，希望神继续的感动你们。耶稣就很喜欢听故事，讲故事，不是听故事。圣经就叫做比喻，比喻是一些短的故事，耶稣来到解释上帝的心意。每一个比喻都很有意思，唯独有一个呢是很特别，就是刚才你所读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。不单止特别，还有些人觉得古怪添。古怪在哪里呢？古怪在个老板。这个老板呢就好像不是很懂做生意，他又违反了工商管理法几个最基础的原则。我们看看这个老板违反了什么原则。第一，他就没有按照论功行赏的原则做事。我们知道做多就赚多，做少就赚少，这个是资本主义的行之有效的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葡萄园呢，做又36，不做又36，是不对的嘛。同埋啲工人咧就有争吵。咁啊，第二咧，佢又冇用市场供求定律呢个原则 ，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系咪？咁嗰阵时候咧，睇落就工资，睇落工人就多，工作就少，又冇对最低工资。本来个老板咧可以减低人工，就唔需要俾足一个罗马银币噶嘛。但他又繼續給一個羅馬銀幣。還有他取錄多次，費時失時。 清早就六點鐘，嗱嗰陣時啲工咧就好長嘅，六點到六點，所以我知道有啲人喺香港話好辛苦，可能真係唔止12個鐘頭都唔頂。嗱咁佢哋咧就六點到六點，咁清早請一次，九點鐘請一次，12點鐘請一次，3點鐘請一次，5點鐘請一次，有冇搞錯啊？點解唔朝早一次過請曬佢啦？嗱，我未做牧師之前咧，我其實喺北美就生活咗30多年。咁我未做牧師之前咧，我係做一個跨國公司嘅管理階層。咁我哋要定咧1年計劃、5年計劃嘅喎。1年計劃要好精準，因為 CEO 年底要同你計數。嗱，5年計劃咧就可以用想像力，因為5年之後 CEO 喺邊度都唔知道，而且亦都冇人知道5年又發生咩事，係咪？啊，剛才我同兩位宣教士傾偈，我話2018年到而家轉得好快，係嘛？咁差唔多5年啦，或者6年啦。嗱咁。但是这个老板呢连一日计划都没有、而且他呢、请这么多次人，还有呢他先后不分，有什么理由一个下午5点钟做1个钟头就首先拿人工，朝后早6点钟做12个钟头还要排队后面才拿，这个是不合理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老板看落就应该回去读一个 MBA，但这个老板是谁啊？是上帝。喂，上帝没什么理由要读 MBA 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你和我就要放低我的固有的思维，用一个叫做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、站在耶稣那边看看，究竟这段经文上帝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对你对我是讲什么东西。我现在呢就在同福圣经学院教一科叫做释经学。咁釋經學有好多原則嘅，咁其中一個咧就要睇嗰段經文個時代背景。咁究竟耶穌講呢個故仔嗰陣時啊，2000多年前嗰陣時嘅社會生活係點樣樣嘅咧？嗱，我哋睇下嗰陣時嘅人咧，其實最慘嗰班咧就係散工，每日出去等人請你先有工做嗰班。有時連奴隸都不如，如果奴隸遇著個好人家就不愁衣食，甚至做到管家都唔出奇。好似約瑟記唔記得啊？喺埃及下，咁但係呢班散工又好慘，佢每日有人請你有公開，冇人請你就冇公開，而且咧如果你打風落雨頭暈身興咧，就冇錢開飯。嗱嗰陣時嗰啲嗰個一銀錢呢，原文那裡說這個羅馬銀幣 denarius， 那他呢剛剛夠一家四口的基本開支，沒什麼錢剩下的了。那你想像我這班有這樣的人，我想做一個大家做一個實驗，你試試閉上眼，不要閉那麼久、閉上眼，想像你就是那個工人，咁你一家四口有個太太同埋有兩個仔女，咁佢哋就朝頭早5:09你起身，攞起唯一一件嘅外衫著咗佢，就出去等人請你。咁你嘅太太就帶住期望嘅眼光，希望老公下晝6點鐘翻嚟，就有個銀幣，咁可以開飯，係咪？咁你去到嗰度，不嬲都係企喺嗰度啦。6點鐘，咦、那個葡萄園都門打開咗。咁個大老闆就行出嚟，就請咗一批人，冇請到你，都係慣嘅啦，唯有繼續等，係嘛？等到7點，好似今日特別清靜喎，8點、9點，又係得嗰個老闆出嚟，又請一批人，但冇請到你。咁9點鐘啦，咁繼續點算咧？繼續等啦，因為你冇長工啊嘛。咁啊，10點、11點、12點，哇，正午咯喎，日頭曬得好興。又倒我了，老闆又出嚟，又請一批人，又冇請你，點算咧？驚啦，開始冇其他選擇，繼續等1點、2點、3點，啊又係得嗰個老闆出嚟，又請幾個人，又冇請到你，咁你慘啦！就算而家佢請我，都係得1/4個銀幣，都唔夠嗰2個白骨龍食，咁但都冇，點算咧？如果而家翻去，老婆都緊知道我是沒有公開的了，唯有繼續等4點、5點，其實到那個時候 你的心不单止因为没有工作而痛苦，而且另一个痛苦就是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我，这个是痛苦。我记得 我今年72岁，我记得我小个读小学的时候就没有你们那么幸福的。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呢，球队呢就分两队，后那个队长就揀人，揀着最后那个就罗石坚。这个呢就是没有人要的痛苦，是吧？现在好像现在不兴的，有没有谁最近在中学毕业的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或者教中学的，教体育的，有没有这样揀人的？现在好像不准的，现在好像。现在不准，我都很赞成现在不准。到五点钟那个老板出来了，喂，你全部入去，哇，你扑了入去了，是吧？你有没有跟他讲人工啊？没有了。我们看一个老板怎样跟工人讲人工的。第一，六点钟那次他跟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，是有合约的，合同的，即是清清楚楚一个银币，是吧？那么九点钟那个是怎样？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资，这个是不是合同啊？这个不是，因为你找工，那个老板说你开工吧，刘小姐，到月底我认为你值几多少我会给你的了。那个老板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的价值观跟你不同的，我觉得自己很碰的，是吧？那这个不是合同，这个是什么？应许， I promise you， 是吧？那么到正午和三点呢都是应许。记住六点钟的合同，九点钟的应许，十二点钟的应许，三点钟的应许，五点钟的是什么？合同定应许啊？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没有合同，没有应许，你没有渣拿的，他不给你怎么办？你唯有靠他的恩典怜悯，是吧？弟兄姐妹，究竟你是朝头早六点钟入去那个工人，还是黄昏五点钟入去？你究竟想上帝用合同来代理，还是用恩典代理？我就是黄昏五点钟入去那个，我不敢叫上帝用合同代我，我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。这段经文呢，耶稣说这个故事呢，就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老板，上帝的恩典是怎样。我们来看看，第一，上帝不按公职制度，而是按恩典制度。第二，上帝不单公平，而且慈悲慷慨。六点钟有合同的，上帝给足合同所规定，但那些不配的，上帝都给足他，这个慈悲慷慨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功德来到取悦上帝，上帝爱那些没有人爱的人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，这个故事其实讲完，那么哪里都应该完的了，那么十分钟其实是好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有个格言的，是为自己作出来的。神的仆人用神的话语去瞒亲神的子民是近乎罪，那么尤其是在尖福堂就不要犯罪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讲短一点。但有一节经文未讲，那节经文就很麻烦的。那节经文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后一节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喂，为什么耶稣突然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呢？我刚才提到我教的释经学有另一个原则，就是上文下理，你要看已经释经。原来呢这句话呢在上一段经文再讲的，讲了一次的。在十九章记载耶稣跟一个年轻人聊天，完了之后耶稣又讲一句类似的话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然后他就讲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完了之后他就讲这句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所以如果要解释这一节呢，我们要看回上面那节的经文。所以今次篇道可能不短都不定，希望，不过我讲到不会多个半个钟头，很少有，希望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剩，知不知道？金传道，这个故事呢，因为那件事呢，就有一个人去问耶稣，他说老师，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呢，就要遵守戒命。喂，耶稣 講過咁嘅話，唔係因信得夠嘅咩嚇？嗱、啊，你聽聽埋你先嚇。咁呢一個呢、這個人咧就話：咁邊啲戒命啊？耶穌話：不可殺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，當孝敬父母，又當愛人如己，就係、十戒裏邊嬲尾嗰六戒。啊，十戒有分兩部分，頭嗰四戒係人對人與神之間嘅關係，嬲尾嗰六戒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。咁但係呢個人咧好勁喎，佢話我全部遵守曬喎，咁仲爭咩嘢咧？咁耶穌話：你如果要作完全人，就要變賣所有嘅俾窮人，又有財寶在天上，同埋你又跟從我。咁呢個年青人咧就憂憂愁愁走咗，因為佢好多錢。咁耶穌又對門徒話：我實在話俾你知道，財主入天國好困難。咁門徒聽咗又話：咁邊個可以得救呢？咁耶穌話：在神凡事都能。於是彼得就回應啦：看啦，我已經撇下所有跟從你了，我哋得到咩嘢咧？彼得好可愛嘅，佢又簡單又衝動嚇，咁啊有陣時講咗唔知自己講乜，咁但佢咁問咧，竟然耶穌答得好好喎，好清楚喎。耶穌話：我實在話俾你知道，你哋呢啲跟從我的人都萬物更新嘅時候，萬物更新嘅時候，你哋要再坐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，凡為我名撇下房屋、兄弟姊妹、父親母親、兒女田地，要得著百倍，並且承受永生。咁然後咧，耶穌就講呢句啦：然而，在後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，在後的將要在前。咁跟住咧就係二十章啦，因為十九章到呢度完。嗱，咩叫在前就在後咧？在後要在前咧？咁我哋要睇下呢個人，呢個揾耶穌嗰個人，我哋知道佢係個青年，又知佢有錢。如果你睇另外嘅四福音咧，你會知道佢係一個官。嗱，咁但係呢個有錢又年青嘅官咧，就冇平安，佢覺得自己冇永生。咁佢揾耶穌咧，有傾下偈，佢覺得入永生可能要靠功德，咁佢想同耶穌，想同上帝打個合同嚇。咁我做咩嘢先至可以得永生咧？咁呢個就係六點鐘朝頭早六點鐘入葡萄園嗰班人嘅心態啦嚇。咁啊，既然佢想講合同，耶穌就同佢講啦。咁你就要遵守戒命。咁佢話遵守咗冧咗六條。咁耶穌就俾佢知道，其實你未完全嘅，因為你冇遵守到嗰四條。頭有嗰四條就係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嘅神。耶穌基督知道呢個年青人咧係愛錢多過愛上帝，咁所以佢叫佢變賣所有嘅嘢跟從主。嗱，上帝耶穌未試過叫人變賣所有嘅嘢跟從佢嘅喎。那個撒拉在樹上見到耶穌，不是耶穌叫他變賣，是他自己說變賣都是一半而已、耶穌叫這個人變賣他，因為耶穌要讓他知道你其實沒有遵守到十戒。如果你跟上帝說合同的話，你根本就沒有做到合同的給你的條款、所以其實上帝你不用擔心上帝叫你變賣你的 LV 手袋或者你的勞力士錶，上帝有大把、上帝其實愛的不是你的錢，是你的心。你知不知道很多聖經的偉人很有錢的？哇，阿伯拉罕有沒有錢啊？約伯有沒有錢啊？大衛有沒有錢啊？所羅門有沒有錢？個個都有錢，不是個個都有錢，有些是窮的，好像我這樣。但是上帝不是想你個個都窮。上帝其實最緊要睇下你嘅心喺邊度，我兒將心歸我，呢個就係耶穌要呢個年青人跟隨佢嘅原因。咁跟住佢講在前在後在後在前，我哋將呢個年青人同彼得做個比較，睇下邊個在前在後。嗱，呢個年青人咧有錢，有權勢做官喎。有青春，哇！青春好緊要噶嚇，同埋咧有道德。喂， 嗰六條戒命，你都未必敢話你遵守曬喎，係嘛？啊，咁你喺呢個年青人梗係在前啦，樣樣都掂。你阿媽有個女都想嫁俾佢，係嘛？咁但彼得咧得兩條漁船仔嚇。咁、啊、不過二千年過咗之後點啊？最大最出名嘅禮拜堂就係、是、羅馬梵蒂岡嘅聖彼得大教堂，係嘛？啊，有冇在座有冇人叫 Peter 啊？做英文名啊？又請你舉手一個，唔使我唔會鬧你嘅，唔使驚舉手。喂，點解尖福堂一個人都冇㗎？其他個堂會都有啊，冇一個人做 Peter 啊？咁啊嚇嚇，喂係咪你唔收 Peter 就會有㗎？你哋啊咁嗱。我知道不是的，我知道阿傅牧師在這裡是 Peter， 不過傅牧師不是叫 Peter。 那這個年輕人叫什麼名字？沒名，不再被紀念。那誰在前在後啊？彼得在前，他在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放下所有的跟隨耶穌，你將你的心交給耶穌，你又從在後變成在前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来做一些反思，究竟今天你听到这个耶稣这个故事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有没有靠功德来取悦上帝？有没有什么难阻你跟随耶稣？你说我信了耶稣了好多年了，我有、这个尖福堂的洗礼证四十五周年，尖福堂可能都冇咁耐啊，咁樣你個洗禮證可能係假都唔定噶，咁啊，咁，但如果你有啲嘢唔肯俾耶穌嘅話，其實你都冇跟隨耶穌。有位姊妹同我講：我樣樣都俾曬耶穌，唯獨男朋友我要自己揀。你有冇原主嘅憐憫心腸？你不要行使自己的權利到那麼盡。我記得我2008年回香港服侍，有一位會友請我吃飯，他就那個中菜的茶樓那個侍應，那個女侍應就錯了一點點東西，他就很堅持要叫經理出來責備，還有要加多一碟菜來到補償。我經理聽他說，咁個女侍應，我見到佢，我又覺得佢慘，因為可能要喺個人工嗰度扣。你有權力，你需唔需要使到咁盡？個原主都冇，我呢個上帝都冇。啊，耶穌話你要學你嘅天父完全。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時候，在年輕的時候，我工作需要我揸四驅車周圍行，在荒山野嶺，即係嗰啲石油工業啊，要揾啲 pipeline 啊，咁冬天咧-40°C，咁啊-40°C又唔分南華氏攝氏都係40度噶啦嚇，夏天咧就係咁嘅景。咁有陣時我見到咧，嗱呢屋咧其實就係開荒者 homestead， 百幾年前咧。加拿大政府就要希望啲移民嚟到嗰啲新移民同佢開墾，所以如果好多係東歐去嘅，譬如話烏國譬如話蘇格蘭都有嚇，英國都有，東歐啊、波蘭啊嗰啲Ukraine 啊咁樣。咁去到咧，如果你喺塊地嗰度住滿十年，又斬咗啲樹種嘢咧，政府就俾嗰塊地你，嗰塊地咧就一里長一里闊，就夠你一個好好嘅農莊。咁佢哋會喺間屋仔喺角落頭嗰度。嗱，如果想像百幾年前咧，咁一家大細嗰陣時生好多仔嘅喎。而家咧就唔係好生，就唔係幾好嘅，應該生多啲啊。咁不過呢個就話題啦，呢個另外話題。咁你想像百幾年前咧，呢個就佢家園好寶貴，仔女住瞓喺上邊角仔，咁又出邊咧有牛有馬有豬，好寶貴。但係百幾年之後，人去樓空，啊，李白嗰兩句話。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今日你所寶貴嘅，你覺得要揸到好緊嘅，其實將來都唔值，都係人去樓空。你最好就將你嘅生命交俾上帝。我喺兩年前對上帝 做了一個禱告，一首詩。呢首詩是我作的，啊，真的，不是第二個抄出來。不求安身養命，不計風雨陰晴，手握福音旗幟，萬里驚途遠征。為什麼我作一首詩呢？就是2018年、香港的中國基督教播露會慶祝130周年，就是當百幾年前美國第一批宣教士來中國開播道會，我們的慶祝就是一個大崇拜，在機場旁邊的會展，萬多人參加。我不知道尖福堂有沒有弟兄姊妹參加，在其他國家都派播道會都派代表來跟我們慶祝。當時我是播道會的總幹事，我完了之後又帶啲嘉賓入廣州尋根，嗱嗰陣時仍然可以咁做，而家咧可能就好，如果你問阿添啦，而家可能就唔得噶啦。咁啊喺個尋根，我哋有個感動，要去台灣宣教，唔知點解有咁嘅感動。咁第二年咧，我哋就去台灣探訪啲台灣嗰啲資深嘅教牧，嗰啲領袖，我哋有咁嘅感動，究竟係唔？是咪啱咧？你哋其實台灣教會好多年歷史，你需唔需要我宣教士啊？佢話：我哋好需要啊，因為而家有啲宣教士都走埋添，撤退。佢話咧：我哋其實真正信耶穌嘅台灣嘅人咧，得2%，仲少過中國大陸。我點解咧？因為台灣人迷信啊，信馬祖、信觀音，成男子嘅上帝。你叫佢信，佢係多一個好啊，少一個就將耶穌放埋個男子裏邊啊。咁呢個係咪信耶穌啊？那個就不是啦，是不是？那他說，那我就問他，我們怎樣幫你好呢？他說你最好呢，就是跟我們開雙語教會，英語、國語，還有呢，陪我們的門徒訓練做得不好的，我們的宣教 又做得不好，你培訓我們做門徒訓練、宣教，跟我們開英語、國語的雙語教會，我們不懂開英語教會。咁於是，我哋經過禱告之後，就成立咗一個 Steering Committee， 一個導向委員會。美國播道差會亞洲總監就係其中一位代表，香港嘅何志迪牧師就係另一位。咁另外咧就新加坡一位，馬來西亞一位。咁呢四個 Steering Committee 咧，就經過祈禱就揾我，佢話：羅牧師，我哋想你去帶領呢個事工，你做宣教士。我話：我做總幹事要做到2022年頭。嗰陣時我9歲，又好似誒大咗啲，佢冇辦法㗎啦。我哋阿拜登總統78都係咁啦，係咪？咁我話嗱，因為我哋需要一個人咧，係要同啲照顧到啲宣教士。你知外國宣教士一個個宣教士都有性格㗎嘛？啊，咁尤其是外國嗰啲，咁你要識即係同佢哋相處，你又要識同台灣嘅教會相處。台灣人咧好含蓄嘅喎，好似日本咁樣，佢。一個男仔問女仔你中唔中，佢話你嫁唔嫁俾我？佢話 yes， 即係其實maybe 嘅啫。佢話 maybe 就 no 噶啦嚇 ，no 噶啦。咁你識同佢相處，咁同埋咧你又要同香港嘅教會，因為要籌款，大部分錢喺香港嚟。咁佢話，咁我同我太太經過禱告之後咧，就應承咗。咁喺2年前，我哋就攞疫情過去啦，我哋就攞咗台灣嘅。宣教士簽證好難攞，2年前好難攞嘅，好難攞。咁我係靠我加拿大護照先攞到，如果香港護照都攞唔到。咁我就有一晚我就作咗一首詩對上帝話：其實年紀大，但係老兵出征，上帝話上帝肯用你都係恩典，係咪？咁2年過咗去，咁感謝主，我而家有2間夥伴教會，我哋有宣教使嗰度。咁我而家進入第二步嘅階段咧，就係註冊一個台灣基督教播道會，同埋開第一間堂會，係我哋自己嘅。因為台灣嘅教牧同我講：你幫得我哋嚟，你自己都要開一個總部喺度。因為如果唔係，你就會冇曬啲果實嘅啦。好似如果130年前美國宣教士嚟唔開播道會，佢就算傳福音都冇咗播道會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階段。咁我而家咧係要，如果開自己教會咧，我要招募講英語嘅宣教士。講國語的宣教士同埋籌款，仲有一樣嘢咧，我要揾一個接班人嚟接我位，因為72歲就唔會做得好耐，係嘛？啊，咁你而家台灣咧，啲行人路咧又高又低，個鋪頭嗰啲嗰個行人路都唔同， 你台灣，如果你台灣探我小心啲嚇，我都要小心，好容易揸住個手機行咧，就一定撲親咁樣。嗱、啊、咁所以其實點解我要咁搏命？我喺加拿大嗰陣時間屋就3500尺實用面積，嚟到香港就係500尺，而家喺台灣就250尺。咁呢個就每況愈下係咪？咁但係其實我都好似彼得咁樣，簡簡單單話。我撇下所有跟隨你，其實我都冇咩嘢撇下到啊。咁，但係耶穌話：將來萬物更新嘅時候，你就會得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嘅信息就係想俾大家知道，其實我哋喺上帝面前係冇乜功德可言，我哋靠佢恩典。我哋而耶穌應許過，如果你跟隨我嘅話，你放低你啲嘢跟隨我嘅話，你會得著8倍，而且一個豐盛嘅生命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親愛的主，我哋多謝你。我為在座當中，如果有人仲未認識你嘅，仲係尋索緊嘅，靠你嘅靈感動佢，俾佢知道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俾佢哋，叫一切相信佢嘅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能夠接受這個奇妙 的恩典，這個救恩的禮物。在座當中有弟兄姊妹信了你的，仍然尋找生命的意義的，能夠希望有個豐盛的生命的，無論他什麼年紀什麼環境，都求你的靈感動他，充滿他，帶領他，叫他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然後跟隨你。我祈禱感恩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
多謝羅牧師的教導，我就是三堂都在這裡，但每次呢都是很多領受，每次都很不同。我都想像呢，好像羅牧師的年紀的時候，那 我會不會都有勇氣去回應那個呼召？我不懂寫詩，但我喜歡寫打油詩，那我有幾句呢想跟羅牧師分享，不要笑我。上帝意念何其高，施恩与你无四路，罗木心智不会老，回应呼召走天路，推动事工到宝岛，祷告纪念告告告，即是因为感动，我觉得牧者都是很需要支持，因为他们都支持了我们很多，我们一起起身唱回应诗歌，我们一起都可以呼召上帝的呼召，
救主千百遍，直到
似枯萎。